们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着你的能力从上头伏庇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也用你的恩膏运行在我们每个人心里，主要照你的话语向我们发出光来，也叫我们看见在这黑暗的世界里面当如何行。主啊，求你也特别怜悯你自己的不配的仆人，主啊，你用你的手扶持他，你用你的圣膏来膏抹，让他口中的言语是出于你。天父，谢谢你，愿你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说话，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所帮助，得所力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不知道你上个礼拜天听到是一篇什么样的信息，会不会有重复的内容？因为你们每个礼拜都会差不多有不同的讲员，有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奇妙的事情啊？神是怎么样的安排？那今天我想从这段经文里面啊来分享啊一个信心的母亲。这段经文大家也都很熟悉，讲到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家的女子，怀孕了，生孩子了，可是圣上说她藏了三个月就不能再藏了，藏了三个月就不能再藏了。所以这个妈妈叫做这个父亲啊，说你要做一个蒲草箱，外面涂上石漆，或者再加上这种柏油或者是石油，然后就放到那个河里面去。我们也知道这段情节发生的历史，400年以前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，神跟他说，他说你的后裔将来要有400年的时间做奴隶，在别的国家里面做奴隶，在400年之后我要带他们出来。这句话刚才读的经文正是400年结束的时候，神要带领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。那当400年要结束的时候发生的情形，其实以色列人很不喜欢啊。法老看见一种景象，犹太人在埃及地生长繁多，越来越多的人，他开始有点担心了。他说如果有一天呢、我们要是给外国打仗了，这些犹太人跑去帮助我们敌人的话，那我们一定是完了。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什么办法来控制这种情形呢？一，法老在第一章里面讲到，法老说我们要给他们苦工，让他们做得很苦，他希望说让他们做得精疲力尽，那么他们生育的这个频率就下降了，孩子出生率下降。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不见得，你越是这样他们越是生长繁多。后来他又想了个办法，他说请那些接生婆啊到以色列家里面，凡是有接生的时候看就是男孩生下来，就把这个男婴杀害了。他以为这就万无一失了，这留下以色列的男女孩子男孩子杀掉，这样就可以控制啊， 十几年之后，二十年之后，以色列人的生育率就唰就下来，发现又不行，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些接生婆啊，圣经上说，因为敬畏神的缘故，他们看见这个希伯来的母亲们生下男孩子，他们没有把这些男孩子杀死。这法老又觉得不行，然后再生一计，这下他认为是万无一失。怎么回事呢？他说他用一个计策，是全民皆兵啊。怎么叫全民皆兵呢？他号召埃及人所有的百姓，他说你凡是看见希伯伦的男孩子怎么样，全部丢在河里面，我不知道哪条河，也许丢在尼罗河，至少尼罗河是一条主要的河啊，而且以色列人也居住在那一带，所以他认为这一项应该万无一失。当然这给以希伯来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。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，这个利未家的人怀孕了，要生孩子，生下来就是个男孩。可是他们看见这个男孩很特别，异常的俊美，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。嘿，这个妈妈决定要把他藏起来呀，藏了三个月。他孩子开始大了的时候怎么样，藏不住了。为什么藏不住了？哭的声音太大了，而且说当这些埃及人发现这家把一个男孩藏起来了，可能危及到这一家人的生命了。所以这种情形之下，这个妈妈心急如火，怎么办呢？藏不住了，就赶紧命令丈夫来做一个箱子。这个箱子不仅是能把这个小孩放在里面，他也想好了用这个箱子做什么，所以他要保全这个万无一失，把这个铺到向外面，涂上十几这个石油，意思就是说 不要让他漏嘴。他想好了要把这个小孩子啊放到一个地方，放在什么地方去呢？尼罗河里面。放在尼罗河这个地方是法老的女儿常常洗澡的地方。你说法老命令全埃及的人，凡看见希伯来的男孩子全部要扔在河里，而这个妈妈怎么样，竟然把这个蒲草箱，把这个孩子放在尼罗河里，或者是这个法老女儿直接洗澡的地方，就是在这个芦苇丛中放在那里，水流不走。或许呢，她也准备好了，她计算好了，观测了很久啊，怎么样使这个蒲草箱沿着水流慢慢的飘到这个法老女儿洗澡的地方，或者她已经计算好了这个时间，这个潮水钓鱼的人知道潮水，这个时间很重要，距离还要知道怎么样法老女儿出来洗澡的时间。法老女儿不是一天到晚都在河里面吗？她都细心的观测。当她生下这个孩子之后，她一直在想应该怎么样保存这个孩子，所以这个母亲花了很多的心血来思想，来预备怎么样来保存这个孩子的性命。那结果如何呢？真是他原来期望的那样。可是有一点很特别的，他有一种特别的信心，他也把这个孩子放在蒲草箱里面飘啊飘啊，好像又飘到那个 虎穴里面，老虎的窝里面去啊。法老竟然命令了，而且叫全埃及的百姓把男孩子扔在河里面，但是他偏偏就要送到法老女儿那里去。你认为法老的女儿，如果你是这个妈妈的话，你认为法老的女儿会把这个孩子保留下来，还是直接把他轻轻的告诉一个仆人说，把这个蒲草箱翻过来吧，怎么样？简单的不得了，只要手一按边上，在这个蒲草箱的边上一按，怎么样？这蒲草箱就翻过来了。但是这个妈妈却有这样的信心。所以我们首先看见呢，是一位在逆境中的母亲。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，真是不仅是他们处在，就是以色列整个民族处在这个逆境里面，这也不能例外的，这个家庭处在这个逆境当中。摩西生下来正是在这样一种逆境里面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当时摩西的父母为什么把他留下来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23节，23节说，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因 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一个信把他藏了3个月，也因为看见这个孩子异常的俊美。那这个异常的俊美到底是什么呢？呀，我相信当他们看见这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们想到，在心里面想到了，或者神的灵在他们心里做启示，是他们看见神将来要使用这个孩子，所以他们因着信把这个孩子藏了3个月。他们用信心把它藏起来，他们不怕，他们不怕埃及法老的震怒，他们愿意冒这个险藏起来呢，那不仅是保护他，另外一点是要喂养他。刚刚生下来的小摩西，他们藏起来，在暗中喂养他长大。那这真是一个母亲的心。其实任何的母亲，哪有忍心看见自己的孩子被夺去性命呢？哪有母亲忍心看见自己的孩子被夺去性命呢？在那个时候，神是特 特别提到一点，他们把它藏起来。想到其他很多的家庭是男孩子，他们会怎么样的态度呢？我想摩西的爸爸妈妈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与其他家庭不同的地方，他们用着信心把它藏起来，希望躲过这些灾难。其实今天我们很多母亲似乎不像摩西的爸爸妈妈所处的那个年代，可是呢，我们今天的父母们呢，遇见的挑战也是非常非常的大，其实也可能不亚于当年，真的不亚于当年。我们好像我们看见很多人要生孩子了，很多朋友生孩子了，就问他，哎，这个东西准备好了没有，那个东西需有什么特别的需要，他说啊，我们都有了，小床也有了，什么衣服什么都有了，还毫无犹豫。但是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暗流涌流着，暗流涌流着，这是这个黑暗的世界对我们孩子们，刚刚出生的孩子们就是一个威胁，对我们父母们就是一个挑战。你以为我们都很安全呢？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一定是成为一个我们所想象的那个人吗？很难。就在这里附近一个很大美国教会，爸爸呢在教会里面侍奉，带领年轻人，妈妈呢是做计算机的，又是在音乐方面有特别的天赋，在教会里面侍奉。他的儿子跟我儿子是一个年级，当他在九年级十年级的时候碰到一些坏孩子，孩子就开始吸毒了，一开始都不知道，爸爸妈妈都不知道，后来直到这个孩子不肯去上学，他说我不要再上学了，才发现说问题在哪里。他家也住在我们家附近，很可惜的，父母热心的侍奉着神，孩子却在不幸的当中跌倒了。这个世界真是非常的凶恶，要把我们的孩子丢进尼罗河里面。我们不知道说我们该做什么。摩西的爸爸妈妈把他隐藏了三个月，这三个月对他的生命是非常的重要，不仅是一个直接的保护，不仅是一个直接的保护，作为父母我们都要有一个直接保护的孩子，我直接来保护孩子，你要盯住他，看顾他啊！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上了小学了，初中了，高中了，我们仍然要用我们的眼睛看着他们，盯住他们，因为一不小心他会一些交一些不好的朋友，一些不好的朋友主动要去接近他们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像我爸，我们很注意，也很注意这个儿子啊或者女儿们呢、啊、一点一点的变化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察到，哎，最近的变化是不是跟学校里交朋友有关系，我们就会问说最近有没有交有什么特别的朋友跟你比较近。第二方面是喂养方面，是喂养他们，用什么喂养他们？真的，我们这些做父母的，相信我们的孩子将来有一天要被神所用，我们就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们，教导他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。 孩子，还有一个中国人的孩子在 Houston， 到了高中去参加什么同学的 party， 结果怎么样？一个女孩子被这些坏孩子吃了药，结果她迷迷糊糊的被很多男孩子强奸了。真的是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呢、啊，有的事情有些东西好像我们看不见，却实实在在非常的可怕，直接威胁到我们孩子们身心灵的健康，影响到他们的前途，影响到他们的一生。我们能不能也让也像摩西的父母们把它藏起来，要喂养他们，让他们有一段时间单单来接受神的话语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我们的孩子们有一天都会离开家的。我也想到说，到明年暑假之后，我儿子就要上大学去了。哎，这可不容易哎。也跟人讲个笑话，也不是说这是真的，生了孩子抱着男孩子啊，抱着自己的儿子很小，那朋友看就哇，你抱着自己的孩子好可爱啊。然后他，我不是抱着别人的孩子，我是抱着别人的丈夫。这小他已经说到了20几年之后啊，他结了婚了，这孩子不就是别人的丈夫吗？在我们还能够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呢？真是从各方面来保护他们，各方面来教导他们，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。你也敬重的母亲，她用信心来保护来喂养。这位母亲也是一位有预备的母亲。我刚才提到说，当整个希伯来的民族在这样逆境苦难里面的时候，埃及人可以随时的在希伯来人居住的地方出入，他们的耳朵也很尖呢、啊。他们随时看见听见小男孩的哭声，就去把这个孩子扔在河里面淹死。我不知道其他的母亲们是怎么样，当埃及人还没有来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？当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想到将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孩子，为这个孩子能够存活下来有所预备？但是摩西的父母们确实有预备，特别是这位母亲，她有预备。3个月藏起来不容易，你3个月叫他不哭也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他们竟然能够藏了3个月。他们怎么预备我不知道，也许造了房间呢、啊，有一些隔音的设备放在内屋，总有预备。但是即使到了一个程度，他说我不能再留这个孩子了，她仍然有预备。她怎么预备呢？告诉丈夫，你赶快做一个蒲草箱。怎么个做法？要做的又安全又结实，而且她有观察。哎呀，她一直在祷告的思想着，我怎么样才能保存这个孩子的性命。她竟然把这孩子送到老虎的面前，是不是送到老虎的面前？他有预备。如果说他只做一个蒲草箱，没有外面没有涂上这些防水的东西，这个蒲草箱在水里面一会儿就沉下去了。如果他没有仔细的观察法老的女儿洗澡的地方时间，他放到水里之后怎么样？ 可能被水流冲啊冲啊，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，被尼罗河里面的鳄鱼给吞灭了都可能。他仔细的观察，放的他要放的地点和时间。如果说他放的一个地方是要让水流慢慢把这个蒲草箱冲到啊，飘到这个法老女儿洗澡的地方，那他还得用牛的，当然牛的还没有了，按照这个力学，这个动力学的问啊，怎么样？时间、距离、速度都算好了，哎，不要错过了那个机会。这个妈妈是有预备的，是吧？有信心的母亲，常常是有预备的。有信心的母亲，常常是有预备的。如果神已经给了你这个意象在你心里，为你的孩子的将来，你应该做什么准备呢？所以我们也是要为他们的前途着想啊，尽可能的提供各样的条件，使他们能够达到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目的。这位星星的母亲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当他把这个蒲草箱啊从手里松开，推到就推到尼罗河里面，松开手的那一刹那间，这对母亲来说是一个或历史性的时刻，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。小小的孩子三个月能够把他放出去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当这个妈妈这个把这个蒲草箱推出去放手的时候，对他意味着什么呢？孩子不再是在他的直接保护之下，母亲心里痛心吗？忧虑吗？一定。但是他的信心是当他把孩子推出去放手的时候，他把他放在上帝的手里面，这是他心里得安慰的平安的地方，也是心里他心里充满喜乐的地方。信心在于此，推出去。今天也看见像我们这个年纪，四十几岁，快五十岁，或者五十多岁，甚至我们这些人呢，到了一个独立的，应该是要独立的这个年纪了。虽然是三十而立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，仍然有些方面是隔不断，是什么呢？我知道，有些的弟兄姐妹跟父母啊，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，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我也听见有人是每天会给家里的爸爸和妈妈呢打一个小时的电话，啊，好厉害！我做不到。作为孝子啊。真是不容易的事情，但反过来呢，我们看见有些的爸爸妈妈很放不下自己的孩子，你要一天不给他打电话呢，他心里闷得慌，怎么了孩子？孩子不顾我了，还是孩子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。父母有这份心啊，来关心孩子们很难得，但是 也是这也代表了另外一种情形，父母放不下自己的孩子。对我们，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啊，这很难。而且还有人因为自己的文章没有被一个杂志接受，心里苦闷，给妈妈去诉苦。哎呀，我的文章又没有被接受，这妈妈就开始安慰他了。哎呀，孩子没关系，我们这次不行就投下一个。这里面有一个割不断的感情啊。其实这些事情是不应该的。当我们能够自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对父母的责任是什么，我们更要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。想到我们将来对自己的孩子，我们这一推推出去的时候，意味着什么呢？当然如果你是个冷心的人，你说哦，孩子十八岁了我不管了啊，那是一回事情。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些父母们永远不会的。但是我们没有办法，一定要把他们推出去。这推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让他们在世界里面随波逐流，不是，我们是把他们第一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。你要得安慰，这是从上帝来的。孩子到某个程度已经不在你，也是不应该在你的直接的保护之下了。你要把他们放在上帝的手里，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在他们身上。第二，这个葡萄香啊，其实也代表着妈妈的祷告的心，永远与孩子们借着祷告与相交，并不是说你直接能够去干预什么。到一程度，做父母的真的很难。这就等于我记得有一位，其实他们是不是基督徒？我觉得这一对父母这做的是特别的好，啊。孩子上大学，后来就结婚了。结婚以后跟先生就有点吵架，吵架就很伤心了，就打电话给爸爸，他说：“爸爸，我也回家了，你帮我做主了。”但是很痛苦，吵架了。那他爸爸说：“你已经结婚了，这事情都是你自己处理，你要跟你先生自己处理。”这女儿以前都是爸爸怀这个手里的这个珍珠一样啊，掌心里的珍珠一样啊，宝贝的不得了。可是这爸爸说什么？他说你自己去处理。但是这爸爸这一说，这个女儿说什么爸爸也不要我了，就更伤心了。但现在他发现爸爸是做的对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处理事情的方式，我们需要一些改变。特别我们真的需要放手，让神来干预，但是我们却从来不要停止为他们的祷告。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了孩子在家的时候，他们上学，我们可能没有养成这么一个很好的习惯，为他们天天祷告。所以儿子出去了，一开始可能哎呀想到想孩子想得太想了，就可能天天为他们祷告。可是过了不久可能都挺好的，也渐渐的没有为他们祷告。其实他们孩子们需要父母们天天的祷告。第三，我想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也是神给我们的托付。这个蒲草香啊， 看了很简单，但是它却承载了一个生命。这个蒲草香承载了一个生命。当我们把孩子们送出去的时候，当我们放手的时候，你是否已经为他们放在了救恩的葡萄箱里面？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。我们每个家庭都很注重这一点，但是真是太重要了。也我们家里面可能有些孩子还小，有些长大啊，长大一些的可能就信主了，但也有一些很小的，他们还没懂事。这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开始为他们预备了，让他们将来有一天离开的时候，是在耶稣基督那救恩的葡萄箱里面，不会在这世界里面沉沦，不会沉沦到地狱当中。这位信心的母亲用自己生命的危险藏了三个月，保护他，直接的保护他，喂养他，因为他用这三个月的时间来预备这孩子的前途。他找好了地方，找好了保全他生命的这条道路。我想我们都需要学习这位母亲的样子，有所预备，为孩子们有所预备，尽管是在逆境里面。但我们预备的最上好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永恒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面。千万不要忽略了，当他们还在我们直接的保护看顾之下的时候，别忘了用真理的奶去喂养他们。所以有一天他们在风浪里面就不会沉沦。我们让他们预备他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，也用我们的祷告随时托住他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用你的话语随时来提醒激励我们，叫我们做一个你所喜悦的父母，让我们用敬虔的心，用信心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们。